我愿意如此，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跟佛之间的默契，这是佛给我们的引领，这是给我们最高的智慧，我们愿意这样做。就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始终无倦，力行不辍。可是现在的人都讲，你不要搞宗教啊，搞宗教就迷信呢。当然不能迷信，但是宗教在一个高级正信的宗教里头，它真正使人产生了这个心无疲怨的，它愿意巨大庄严的。你要变不庄严很容易耶，要变不庄重很容易耶，但是你有一常常心里头常常心纪念着佛，你就会庄严起来啊。本来想说，哎呀，这个东西做到这里，哎呀，虎头蛇尾也没有关系，只要能够轻松一点就好了，边上的绑了给八卡家放下去了。但是马上念着一提起来，正等正觉的佛给我们的启发就是这一点光里面，不行，绑了卡家提都起来过个大了去，对不对？再往前拖，再往前耕耘，再往前去做。助人是不可以停止的，说法不可以停止的，实现自己的目标不可以停止的。你自己去实践你的人生的目标，就等于弘扬佛法。所以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都是佛法，每一件事情都是你的修行念。能如此，那就能够令这个愿真正能够成满的。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子的想一个问题啊，在过去也这样想过，我说我们其实可以找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过一个比较悠哉悠哉的工作，不是很好吗？我够资格找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我讲所谓我也不必太轻松，我就说我就要从事写作跟演讲，我会定一个礼拜讲几场，是不是？定一个我每一次演讲一定要达到这样子的收费我才去，是不是？那么我的演讲一个，我想可以不必讲多少场，再写作一下，我觉得可以过得很写意。但是我觉得我不选择它，为什么？这样的话就不能做事情了。那你做事情干什么？我说心无疲怨。人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感觉到这个力量很重要？而这个力量事实上是经常跟念佛有关的。到什么时候？到了医生告诉你，你肚子里头长的是一个坏东西，你最多只剩下八个月可以活。你如果平常是一个很精进的人，这件事情告诉一个很精进的人，没有疲怨的人，那个人他说八个月没有关系，我很高兴，照样照单全收。他不会这样垮下去，他会全收，而且那一段时间他会更珍惜他，最后他会跟大家道别而走，因为他比较强。这里所谓的强就是金刚般若的强哦，不是拳头大的强哦，不是拔麦克风的强哦。那我们知道有的人就不行，为什么？因为你曾经常常选择过轻松的东西，在那种情况之下就没有办法。那好，那又何况人生本来就有很多的挑战，就有很多的苦难，要把每一件事情当作我们修行磨练我们自己的那些资粮。你往生的资粮是什么？往生的资粮就是你磨练的结果啊，是你磨练的心智啊。所以我上一个星期就讲到第十四页，善根方便习皆不空的意思，就是这个善根你永远不会空掉，不会，是一定都在的，都具足的啊，不会流失的。所以宁愿成满。第五个，得无尽，得无尽藏。什么叫无尽藏？我们在第四会那一会，那一会里头会讲无尽藏，会讲心灵深处的总持无尽藏的问题。 但这个地方呢，他就先讲了，说什么？是因为你如果要得到这个所谓的十住之要的话，你一定这个无尽藏心里头这个总持啊最重要，所以你念那个阿弥陀经，念到最后啊，念往生咒的时候，那个地方呢，那你呢就可以得到一个陀罗尼，是不是？所以得那个陀罗尼，陀罗尼的意思，梵语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总持的意思。什么叫总持？就是我们很容易纲举目张，提纲挈领就抓到要点。我能抓到要点的那个地方就是无尽藏，这里也是一样。无尽藏是从普见诸佛总持不忘绝了诸法大悲救护种种杂昧满众生心广大福德演一切法甚深智慧报得神通入无量劫入无边世界。其实这一段我们可以这么讲，说他所说的主要是应该是说，不是把自己限定，不把自己限定在一个框框里头，这样才能够得到佛法的甚深意。不把自己陷在自己一个小世界里头，或者成见里头，或者是执着在一个小的一个法相里头啊，我们讲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种相就是我们执着在这个相里头，然后才能够得甚深法意，就是佛法的甚深意。得佛法甚意是回过头来是一，可是展开的时候呢却是一切，这个东西就是无尽藏的意思。能这样子呢，那我们就能够大悲救世种种杂昧满众生心广大福德，这东西呢都可以满，都可以满。但是这个地方是指的是指我们能够这个总持陀罗尼。我们念我们诵经，诵这一部阿弥陀经的时候，我们诵完了以后诵这一段往生咒。其实我觉得好多人都问我说，老师要持哪一个咒最好？我说持哪一个咒最好，我回过头来问他，你认为呢？他说我不清楚才问你啊。我说我先问你，你学佛以后准备做什么？他学佛当然希望成佛啊。好，那你持的咒音是不是应该持自己能成佛的那个咒才对啊？他说当然了、啊、那你就成阿弥陀佛的总持咒，那就是往生咒，你应该每天持那个咒，有事持这个咒，无事持这个咒，有情持这个咒，无情持这个咒，顺时持这个咒，逆时也持这个咒，这个咒就是阿弥陀佛的咒。我们师父怎么讲？他说持这个咒都还太麻烦了，阿弥陀佛念到底就行了。但是你要知道，阿弥陀佛能念到底，你是念到了，念到底的，谁都能念到底啊。但是真正的念到底是什么？是念入我们得无尽藏，那才是得甚深法义才行。这时时刻刻我内心里头都有一份觉性，都有一份光明性，都得到这个总持，那才行哦，不是只有那个嘴巴念着才行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典籍里头看到很奇妙的两位大师级的人在对话。假大师呢啊，假这一位这个高僧呢可能会这么说，哎呀，你怎么这个连个念佛呢都做不了那么久就想打瞌睡呢？那么以这位大师呢回过头来说，可是我是很精进的呀。有人讲说他是不是很狡辩？没有啊，他确实很精进啊。他所谓的精进是他这一位假的这一位大师就问，可是我没有看到啊。他说我吃饭的时候是有精神的，我出坡的时候是有精神的，我花度有情的时候是有精神的，我只有刚刚呢在念佛的时候 我打打瞌睡而已啊。大师级的会常常会互相肯定说，也只有你才有这个资格，可以在念佛的时候打个盹。你知道，有这样子的对话，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真正的问题就是在于你那个心的光明，那个心灵上的一个完全剔透的这个照明的力量，使自己的人生看出了这一份这么光明，能够温暖自己，能够时时照亮周遭，使周遭人感受到那个温暖。但是在这里啊，他念佛念一念，他已经入到定了，他念一念以后打个盹又算什么呢？我们有时候我们没有学几天就很容易挑剔说，哈，那一位师父有一天我去的时候，我看他在打盹，怎么算打坐呢？哎，你弄错了，他有资格打坐，你没有打盹。不，他有资格打盹，你没有资格打盹。为什么？你连打盹，你连打坐的时候都在打盹，那其余的时间你都在打盹啊。工作的时候不专心，不是在打盹是什么？对自己的工作没有认同，不是在打盹在干什么？你在自己做学问，你自己没有在学问上自己下功夫，不是在打坐干什么？所以说真的，师父老和尚们一点，他很容易点出出来什么叫做得无尽藏是什么意思。其实禅宗也是讲这个问题，只是华严他就讲得特别的密，你很容易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问题。第六是正解佛法，知其所作因缘心性欲乐。他欲乐底下那个顿号把它改成逗号，贪多者为说不尽，嗔挂者多者为说大慈，愚痴多者教勤观察，依根性而说法。他是知道所作因缘心行欲乐，这个地方在这个正解佛法的问题的时候，是自己正解，可是这个正解也是对别人做说法的一个过程，自己解也要人解。所以这个地方所指的说，任何的所作因缘心行欲乐，自己都要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是很清楚的，因缘很清楚的，心情很清楚的，欲乐很清楚的。我要对别人说法的时候，我们要知他的所作因缘心情欲乐，可是我自己也对自己说法，也要知自己的所作因缘心情欲乐。我们常常哈，在修行的历程当中，常常是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常常发现这个问题啊，很多的人自己他说了什么他自己搞不清楚，哎，他讲话又好像酸的，又好像涩的，又好像讽刺的，又要挖苦的，可是到底他讲完了，到底他是有他的用意是干什么，他不知道。语言是在于表达我们的意见，我们的情感，交流彼此之间的意见，交流彼此之间的情感，促进彼此之间的和谐，导致了彼此之间心智的成长，这是语言。可是他所讲的东西在讲什么？批评挖苦，那这些东西弄完了以后，既不能导致我们那个结果，我们说他自己所做有什么结果？他当时讲那些酸涩的话，他的因缘是什么？原来是嫉妒，对不对？那他活在嫉妒里头，不是活在平直里头啊。所以我们知道因缘，知道他的心性，他的心灵的世界里头他有执着，他的心性里头有障碍，他的心灵世界里头有困惑，所以他所行出来的东西就有这么多不如法的地方。所以对自己对别人对这些事情要察觉。学佛如学禅，学华严跟学禅是完全一样的，自己能觉知自己到自己的行为的时候，是自己能够进步的最主要原因。 我们呢、啊，每一个人有时候都会碰到一些难题或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却不知道这个不如意或者是这个我们觉得困难的这个问题，它本身有它的所作因缘、心情、欲乐，我们自己不晓得，我们一直想逃避它，我们一直想逃避它。有一位妈妈啊，告诉我，我说那让你赶扣让你拍你啊，他怎么那么样子的拍你啊，他的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快要死掉了，已经死掉了，他的婆婆啊就再去把他抱了，然后呢弄一弄又好像又有点温体温，就把他抱去救一救，以后就变成一个完全的植物人的孩子。这个孩子呢让他十几岁了，头还是软的，什么东西都是跟婴儿一样完全的植物人。他好辛苦啊、哦、他的日子他没有办法出去，也放不下心，总是自己的骨肉啊。他就告诉我，有什么会这么叛逆啊，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跟他讲，我说你没有看出这个人在你身边，他这件事情的所作因缘，以及你了解到你自己的心情欲乐，你没有了解。他说我看不出来，为什么这么？我说我也不必告诉你的，这是你的业。我告诉你，如果你认为那是一个业，而且那是你以前前世造的不好的业所导致的结果，那么我告诉你，这个说法有障碍，你也没有办法从这里解脱。你要从这里解脱，你必须看出这个躺在你面前的这个人，他对你是多么的重要，而你却不晓得。他眼睛一亮，对我有那么重要？我说对，没有这个小孩子整天把你绑在家里，你可能有别的事情，他就是你最重要的事情。这是你的因缘，这是你的心情，这是你在这个点你要看出他对你的价值。隔了一段蛮长的时间，他跑来跟我讲，他说那个人已经走掉了。我说好，走掉了，那很好啊，那你现在准备的？他说我们本来没痛上，他不知道要做什么。我说我告诉你，你不妨多带带你自己的孙子，因为你不适合一直往外跑，我看你就是这个样子。我才给他讲完了，第二天他的子女就真的抱了一个小孩子，给把孩子抱回来给他养，不是他去要的，是小孩子自己就抱回来了。他本来想说不给他带的，我跟他讲说，他又想一想说，郑老师跟他讲过，你要一个东西守住你，现在你既然不知道要做什么，你会进入无际空，你会变成一些问题出来，你还不如帮帮小孩子，白天帮他带带，晚上将他自己带回去。如果体力不行就告诉他体力不行，你带回去，体力行就多帮他一点忙，你这个妈妈就是要这样做。这个妈妈就真这样子带起来了。他有一天又碰到我，他怎么跟我说呢？他郑老师，嘿，抱这个小的小孩子啊，比以前带那个大的孩子啊，那实在是快乐多了，我喜欢。我说对，你就是要喜欢，你喜欢这就是你的幸福，你喜欢你的孙子就可以长得很好，但不要溺爱哦。那么这就是说，他必须看出他不能什么都讨厌。可是我回过头来，我要跟各位讲，我们周遭有很多的人什么都讨厌，什么？你要把小孩子抱回来，我给你带啊！我把你带大已经够苦了，你什么居心啊？你要把我磨死啊？那好了，有的人说，我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那我就本来很不痛快的，又把小孩子抱回来，每天就好像抱了一个火球一样，在自己的心中，这孙伯伯不用你啊，婆就不干，那疼碌碌啊，足艰苦哎，他觉得很痛苦。那他没有发现那件事情所对他的那个真正的意义，他没有发现他。所以呢，我们知道说 这个事情呢，就是正解的问题呢，对他呢是很重要的。很任何一件事情，正解是很重要的。啊，佛法修行要正解，所知道的任何东西，逆得来、顺得来，都要懂得正解。有正解，我们就能成长；没有正解，就没有办法成长。有正解，就没有障碍。第七呢，是行定持度，是我们讲过的，就是说，我们必须去实践，而且必须是清净的去做。做什么？这十度，前面是六度，后面又加一个四度，就是十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方便、愿力、智，那就是十度。这个十度其实就是华严经的最重要的东西，但它经常都在出现，处处都在出现。第八呢，是化度众生。什么叫化度众生？你一定想说，郑老师，你一说法才叫化度众生。不见得啊，你做生意也在化度众生。我们有一位同修啊，他说我做生意啊，我在做生意里头，我们该怎么做生意，我们照这个方式去做生意，对方呢也被我们感动了，他也知道这样做生意。我们同修告诉我，其实这就是化度，不是只有当老师的人才能化度。有一位年轻人，以前呢，那是很早，我在华藏图书馆的时候，哇，他每个礼拜都来，我看到他都坐最前面，那很久了，十几年前了。他说有一天跟我讲说，郑老师，我好想做像你，我很想弘法。我真希望能够像你这样。我问他，你在做什么？说我在电力公司上班。我说在电力公司上班，你做什么工作？我做的是外线的工作。他就告诉我说，他呢是在外头装那个像高架的那种铁塔的那种建的。我说哦，那攀山越岭。他说对，所以我这次回来休假一个月，我每一个礼拜天我就跑来听你演讲。他这样告诉我，我说哦，你的意思是你想弘法跟我一样，可是你毕竟不是我啊。他说我也知道，他说我希望能这样啊。我说可是你现在已经在弘法呀。他停下来，他很好奇的说，他在弘法。我说是你在弘法。他说我弘什么法？我说你拉的那么蓝的那种电线，架那样子高的铁塔，从西部往东部送，让光明送到东部去，这不是弘法是什么？从北部把电力拉到中部，把南部的拉到中部来，整个构成一个网。你做这件事情，把光明送到每一个人的家，你不弘法谁弘法？那么高的地方，你能够艰苦的这样子的去工作，这不是布施，不是持戒，不是忍辱，不是精进，不是智慧，这不是禅定，这不是大愿，这不是你的力量，这不是你的愿力，这不是你的智慧，十愿行满，你的弘法比老师的多。他眼睛一亮，老师是这样吗？我说对啊，就是你做的那件事情，十愿行满，十度行满。你也一样哦，我也一样啊。我们都在我们周遭的任何一件事情上，通通在那里十度行满哦，都在那个地方转动自己的。你能转了、啊，你就充满了雀跃；你能转了、啊，你充满了一种欢喜感。我常常感觉到，我们现在来跟我一起在这里一起，只是我讲你啊，你用耳根，我用舌根而已啊。我们其实都在这里接受华严，都接受佛陀给我们的这个说法，不是我在说法，只是我用舌根，你用耳根而已，就差这一点不同而已。我们都在这里接受华严佛法的洗涤，但是我想我们彼此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从开始讲华严到现在，你看我们在这里接受这个 华严经殊胜因缘集里的人，哪一个人不是真正的自己在整个的一个态度、整个的一个人生、整个的一个气余上都在改变呢？因为我们做到了去熏陶，慢慢的我们也确实是可以在那个地方真正行进十度，十度行满。这样呢，那么要注意到是度化众生的问题。所以水所练，众生皆为说法，水任何一个练你都能够为他说法，但是你千万不要到处都说，哎，我跟你讲佛法很重要，这样的话人家会讨厌你佛法，是不是？那个佛法是什么？是你不说而说的才是一等的说法。人家讲说，哎，你自从去跟郑老师学佛法以后回来，整个的一个心情都变得那么好，太好了，我觉得我也想去跟他去听，一起去听一听，跟他一起来学华严。我想那是你没有说法而说法，当上课是这样。当然我们也希望周遭的人，我们也安慰他，我们也给他欢喜心，然后告诉他，哎，我建议你不妨你也来参加参加我们练华严经，他确实这部经确实是很好很深的启发，这也是一种说法。但是我们不必要做到说硬拉着的，他不来你硬拉，对不对？还把人情硬扣在那个地方，你不来你就是看不起我。你一个学佛的人哪有会被人家看不起啊？被人家看得起又看不起，你会那么记忆吗？学佛的人不是用这样子的。第九，上佛三宝，就是佛法生三宝，永不断绝。皈依佛就得到两足尊，皈依佛就得到了我们在感情上跟理智上的融合，皈依佛就得到了我们世间跟处世间的融合，皈依佛我们就得到了我们福跟慧的融合，皈依佛我们就得到了人跟我之间的融合，就不对，不再对立了。所以叫皈依佛两足尊，不是只有这两个足，不是这两个卡，是不是？而是我们得到圆满的满足。皈依佛，我们的左脑的功能跟右脑的功能也得到融合，因为我们的左脑是思辨的、逻辑的、数量的、分别的，我们的右脑是同整的、协调的、美感的。得到融合以后，我们的人生就很好。我记得是昨天吧，我到台视去录影，他们不晓得是什么时候要播，礼拜天的10点，但是哪一个礼拜我不清楚，叫做什么欢笑读书声，是不是欢笑书声这个节目。这一次呢，读什么？读哪一本书呢？读正言法师的《静思语》那部书。哦，大家都读书讨论，后来有一位这个参与的这个念书的会员呢，那么他就问我一个问题，说什么叫做聪明，那什么叫做智慧？我说聪明是指一个人能解决一件事情或者一类事情或者多件事情，智慧是这个人可以让解决了很多事情而不发生障碍，那个叫做智慧。能解决一件事情，比如说一个人有能力去赚很多的钱，但是我们发现很多人赚了很多钱，住很好的房子却不快乐，可是智慧去让我们去解好多事情之间，这些事情以事以事之间它没有发生障碍，可以很圆融的，那个是智慧。所以使自己没有冲突的是智慧，使自己没有障碍的是智慧，使自己没有矛盾的是智慧，使自己能够和谐自在快喜悦的是智慧，使自己能解决问题的那是聪明。所以聪明是智慧的一部分，但是只有聪明是不够的，一定 要把它开展成生命的智慧。佛是觉，觉就是要开慧的，法是要让我们觉的历程，所以没有法就没有办法觉。所以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因为很多的事情都是从欲开始的，都是有加一个心的那个欲开始的。皈依生动中尊，生是自信清净的意思，也是皈依一位导师，他时时刻刻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熏习，从那里得到一些提示。所以那有这三宝，我们有这三宝，我们也要去上佛三宝，就是我们也把这个东西传递给别人。不过我要告诉各位，好多人问我说，老师，我们是不是可以皈依你呢？我说你说什么啊？他说，我说我们皈依你啊。我说你别弄错了，我告诉你，佛的正教甚深义里头，皈依是皈依，一定是要生宝才可以皈依。你不要一个穿一个在家的，你一说你要皈依他，他想让你皈依，你都不应该去跟他皈依。你要皈依啊，跟师父皈依，是不是？你跟净空师父皈依，你跟你是在别的道场，你跟你的师父皈依，皈依是这个意思，一定是以出家僧众，他是僧门佛门之宝，我们皈依他。所以我们看到出家众，我们都要心生恭敬，因为他是九佛心。我现在在这里，我一直都在注意这个事情，你千万不要把我当成好像说你是跟我学什么，你是跟佛学，不是跟我学，你是跟你自己学，你自己在开悟，不是跟我来开悟。我们只是一个，你用耳朵，我用嘴巴，我们一起在这里诵读华严，接受华严的启迪，如此而已。我没有比你高明到哪里去哦，要自己真正懂得爱惜自己哦。所以这个地方也是要给各位讲的，历史是半根方便，一皆不空，你所有的努力这些东西都不会空。所以我上次给各位讲，早期的佛教一开始讲的时候是讲无常、苦、空、无我，对不对？可是我们不怕苦，我们用智慧来应对那个经常变动的世界，是用智慧来应付无常，是用精进来应付无常，是用我们肯努力肯思考来解决我们的苦，我们愿意承担苦接受苦，而使自己不断的成长，是不是？内心里头要空，要清净，要这个清净大愿，所以那是空无我，要把自己的那个我相的我要把它拿下来，才不会人家讲一直老想着说别人批评你呢，你就这么气干的鬼眠没困你打卦，你要把那个相拿掉，是不是？那批评那个我，那批评好了，我做我的定，我自己有一个定，笃定哈，笃定叫定定了，啊，看定定这里哈，比较笃定一点啊。什么事情？是他有一个定跟慧哈，同时能够等持，那个让自己这样继续的修行下去，你就会发现到最后圆满的时候。常出来了，从无常变成常，从苦变成乐，从空变成净，从无我变成我，叫做常乐我净，那是圆满法。所以它呢是半根方便七皆不空的，你的努力不会白费的，不会白费的。那么功不唐捐，不会白费的，而且都可以有用，都相当的有用，用于己也好，用于人也好，功不唐捐。这就是在这个地方讲，你要有信心，你所做的都不会白费力气。所以有人就问说，郑老师，那我们这样子，比如说我这样做，我对我自己到底有什么好呢？我将来会不会怎么样呢？我说，如果想着你自己一直想着福报，那我是觉得那是比较形而下的，但是福报还是有，它 他毕竟这个善根方便悉皆不空嘛。不过重要的是你所学的是自己在学佛的佛法的历程上，在你自己的人生的啊最后的一个开悟上，在你往生净土的资粮上，那是一定是善根方便悉皆不空，绝没有说你白做的。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我又忘了，我以为今天可以讲完的。那么我第四会的讲义已经打好了，下个礼拜来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后面这个部分把它讲一讲，然后我们就进入第四会讲夜摩天这一会。那么这个你每一会结束的时候，你应该把经文啊，可能的话把它读一读啊，翻一翻。那么你把所知的回过头来翻一翻，经文跟我们的日常生活距离比较远，所以我所做的讲述是补充啊，让你两边之间有一个 gap 的东西跟贯穿在一起，你来看就阅读起来就应该是比较方便的。不过你如果很忙，你没有时间阅读，那么我也不会强迫你一定要去阅读，你可以你每一个星期来听啊。那么如果有时候你把它借个回去，偶尔中间再听听以前的，稍微复习听一次，那么也可以，你在你自己的修行上我想帮助也是有的啊。什么事情就看着自己，你如果很忙正在带孩子，那你又要听经又要读经，那么你可能就会把对于小孩子的照顾上就会疏忽了，这种疏忽都造成了一种不圆满的现象。所以闻法读经修行是应该是一个圆，而不是一个扁或者一个残缺的东西。我们大家自己在修行上自己可以要努力的。我从来在上课的时候对我的大学的学生也是一样，我没有给他们很重的东西，但是我倒是常常启发他们自己慢慢自己会去找一些东西。你也是一样，从长远的来看，从你修行的长远看，你会帮助你，那个才是重要，而不是你现在急急的我一定要怎么样做。我认为生活是需要一点点，把报偿往后延一点点，学会这个方法，它可以让我们细水长流，更有冲劲。那如果我们都急在一起，我们有时候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做得好。我有时候想一想，我从真正开始读经从高一，然后到大学的时候把这些东西摆下来，变成在读圣经，然后也去查经，然后回过头来再回过头来又跟净空师父学，也是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呢也是断断续续，并不是说哦我每天一定不能断。我觉得我中间稍微断了，但是我能够警觉到它的断就不算断。最怕的是你断了以后你没有警觉到断。生活是无常的，我们懂得那个无常，能够接续它，这就是精进最好的方法。不要以为说我们有一个什么小毛病就老责备自己，其实免不了，你活在人间一天晚上不做晚课有时候是免不了，你的父母亲临时有去有事情，你必须跑来跑去为他服务，你说我不跟你跑，我现在要做功课，那一堂功课最好不要做，要做就是要做给父母亲的那个功课，那才是对的。所以要知道修行生活是融为一体的，那才是真正的定课。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谢谢。